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的话呢，我们迎来了一个歇脚日。虽然说我们走到这里已经是四连阳了，但今天的话呢，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是接近负的 0.4 左右。我们看到跌的股票呢稍微多一点，涨的股票呢稍微少一点，但整个市场热度呢保持的还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要去看跌停板和大跌的股票，它这个数字会不会变大？如果说大于7的，或者说大于5的，这数字非常大呢，那也就代表说整个市场的热度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滑。但现在的话呢，倒是没有，但涨停板和这个大涨的股票还是比较多，说明说整个市场现在热度其实维持的还是可以的啊。但是的话呢，由于说短期之内呢，它涨得比较快，速度比较快了以后的话呢，它会远离均线会比较远一点，这个时候呢，它本身也会是有点压力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板块里面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像这个石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对吧？两桶油在这里连续的这个回调，这种回调其实都是一个压盘的一个因素。同时呢，今天的话还有证券股在压盘，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说看到说，哎呦，你看这个证券，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市场涨起来了，那证券股应该涨。这种呢是一个老股民的这种思维，就是这个股民就是一般很老的股民呢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惯性思维，就只要行情好了。但是呢，我又不想动脑子，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买证券股，这样子反正总归会赢。那考虑是这个东西，因为交投活跃了嘛。那以前券商股呢，它主要是以抽佣金为主，那么它收水钱的嘛，那水钱收的多，自然它的业绩就比较好，那所以它的涨幅也比较好。所以这种是一个就无脑型的这种。那现在呢，这个方式呢其实不大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中信证券在今天的卖一的这个档位上面出现了 14.5 亿的一个压盘，其实不仅说是在尾盘的时候给出这么一个压盘存在啊，而是说其实今天全天这个券商其实都是有这个压盘的动作，然后包括说银行，因为银行是类债，对吧？现在的话 PMI 现在转正了，那类债的资产相对来说就会偏差一点，所以这类型啊其实都变成一个压盘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市场涨得太快了，有点过热了，或者说整个市上面觉得说可能会有这种超级快牛的这种味道，疯牛的味道出来，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除了大金融当中除了保险之外啊，就因为保险的话在这个低利率时代他们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那除了这个之外，银行啊券商啊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压盘的一个因素，就是作为这种控温器，它是一个控温的作用，所以说你要在这个里面去买个控温器呢，那可能会比较吃亏。像券商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像东方财富和什么呢，同花顺。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两个东西会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是 AI 时代。那具体今天讲不了了，哈哈，我们到明后天找机会再来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券商里面其他一众的除了这种超大型的这种券商还能够看看之外，其他的这种呢超大型的这种中信证券啊华泰啊什么的还能够看看，华泰质量是不错的啊，大券商当中华泰的质量是最好的。除了这个还能看看之外，其他的一众的小券商除了他们有重组的这么一个题材之外，其他的其实都可以抛弃掉了，就不用去看了。真正好的其实就只有东财和同花顺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其他的很一般啊，说实话很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要去买这种里面的东西。因为 AI 时代以后，这个里面这个行业会被冲击的非常厉害的，会有一次巨变。那具体到那个时候再来跟大家讲。好，那软件涨了几天以后呢，今天有个小幅的一个回调，那挺正常的，因为它拉了两根以后，现在乖离这个五日线都比较远，所以说做一个小的歇脚挺正常。但我们自己的这个倒还可以，对吧？润泽科技，对吧？前面跟大家讲过的，你看连续的上涨没有问题。现在的整体的量能呢是在短期之内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七八个月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成交量，所以说有这个成交量在呢，这个量比价先行，所以说这个63块5毛3这个高点肯定会被突破的，问题不大啊。就是说我们继续可以再看一段时间，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大家的意思，我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当时分析这个公司为什么说这个 IDC 来的好，它好在哪里是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我们说的是它的公司比较好，它的行业前景也不错，是吧？那其余的我们就不说了，这个还是在涨的。然后 其他的脑机呢，今天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那我们当时主要去看的是这个三波，对吧？三波的话也两个二十厘米，再加上一个十个点了，差不多了。最高点呢，它给收出了一个100块，还挺准的啊，这个刚好是100块。那么这一般呢，像这种就是连续的这个连板以后，走到这里它没有办法去换手，换手以后没有给板的话，基本上后面是会回调的啊，它不至于直接再往上冲。啊，所以说后面要需要去注意，这个点啊，这里反正也提醒过大家了。好，脑机呢，它因为它是这种速渗型的，就是因为速度快，都二十厘米冲一下以后呢，可能会剩下一两个，比如说剩下这个美好医疗啊，这个就是换手，最后板上了会比板不上会来得好。像盐山的话还在拉板，对吧？像这些东西后面脑机呢还会有资金会回流，但是的话呢，再回流以后强度就会偏弱，因为它本来就是比商业航天来的弱的这种存在，它主要是闪电战，一波干完结束，它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不能和商业航天是这个同日而语啊，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因为商业航天它还是缓慢的推进，你会发现它再怎么样子，虽然说盘中会有波折或者怎么样，但它推进的速度仍旧是非常缓慢，量能呢持续增加啊。所以这阵地战的和阵地战的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像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像光刻机啊、工业气体啊、存储啊，存储我们说了很多遍了，这个是不再跟大家再说了，因为再说大家就嫌我啰嗦啊，会说哎呀你怎么老是只有这个东西了，好像你只有这个东西是好，那现在确实它是好，这是事实啊。然后像工业气体和光刻机呢，那主要是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关系，主要原因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主要是比如说商务部现在对于日本呢，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制裁，就是这个是二氯二氢硅啊，发起了一个反倾销的一个调查案，那主要用于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当然这个存储涨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它主要是什么东西呢，就和那主要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影响的是这什么呢，就是雅克科技啊，因为它像这种做这个，就我们把它简单称之为叫这个 DCS 啊，就如果说是要限制日本的这个 DCS 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利好我们的国产的 DCS。 那么主要做这个的主要是一个雅克科技啊，还有这个三福股份啊。那其实雅克会来得更好了啊，就我个人因为我对雅克比较熟悉一点，所以说可能会觉得这个雅克会更好一点。那么现在整体雅克的一个成交量啊，各方面啊表现还可以，所以说如果后面还有机会，因为这种都是提前会有反应的，会提前于新闻会有反应的，所以这种拉得太高呢也不大适合去追啊，因为远离均线比较远，到那个时候再去看。因为这种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反倾销出来，它不是朝令夕改的，不是今天反倾销然后过了一周说哎我撤销掉了，不会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说后面一段时间雅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销量吧，或者说它业绩吧，应该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正向的反馈的。那因为它主要做这个就是电子级的这个 DCS 的，那这是而且它不仅说是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和这件事件是有关，另外一个的话呢，它本身的话和那个 SK 海力士也是合作的啊，所以说它本身自己也是受益的，自己的东西也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它算是一个做耗材的。那么这里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工业气体，那我们也有非常熟悉的，对吧？广告气体今天是20厘米涨停板，只是说这个板呢就板的不是那么利索啊，它就封板的资金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看好它的时候，大家如果说还记得我们看好它的时候是在这里，当时是9块多，现在是18块，已经翻倍了，这个票其实已经翻倍了，理解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去做股票的时候，经常有很多朋友会去很急的说啊，那你这个东西还能追吗？那没有必要，当时我一直跟大家讲没有必要，就我们一路过来跟大家讲的时候，对吧，跟大家，当然了我们这个不会去跟大家公开去推荐股票啊，但是那个跟大家讲的时候，当时都是半死不活的，这个好吗？你能看到这个里面 K 线有哪一个是你看得上眼的吗？是还是说这里有哪一点点看得上眼，弱得不得了的一个股票，是吧？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好不容易起来一点点又掉下去了，这东西还能涨吗？对吧？很多人是有，我会有这样子的疑问的。实际情况下的买就是买在无人问津时，无人问津的时候，那自然是没有多少人是想要去在这个地方去拉一拉或者怎么样子的，它就是这么半死不活的。但是这个半死不活的这个里面，当很多人没有发现它是一块财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用你的眼睛发现，哦， 未来的话，这是一个宝藏，那才叫本事。不是说等到涨到这个已经再往上再冲一冲嘛，马上要接近300亿市值的时候，然后我说这个好，那不是笨蛋吗？是吧？你到那个时候才发现，你肯定是提前发现，这个时候你等别人来，等着别人给你抬轿子来的舒服啊！你等到这个时候去给别人抬轿子，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都从这个点过来接近翻倍了，就是中途的任何一个位置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回调都是能买的，就挺好的。但不是推荐啊，不是推荐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呢，其实气体类的话呢，它也是就是像广钢啊，这个华特啊，你的当时为什么不选华特啊？这是都是有原因的。登哥跟大家讲过为什么选这个，因为他把那个林德啊什么一些空分啊什么都收了。那说到底，他目前的技术的话呢，还是这个我们国内最高水平啊，没有之一。他因为把一些老外的厂都给收走了。所以说技术水平呢就和国际是持平的，因为本来就是老外的厂，对吧？所以说这个里面都有道理的。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没有去选华特，对吧？没有去选这个其他的一些金红气体啊什么，为什么没选这个，都是有道理的。好，那这个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去看一看，就以前有一些东西是当时为什么这么选的，还有一些呢，这种国产替代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扩展一下，就是说像今天还有一个板块涨得比较好的是这个工业母机。注意啊，其实它现在是一个什么，这个板块你看它走的其实非常好，这里放量过来，而且没有出现这种短期的一种爆发式的这种走势，也涨停板啊各方面也不是很多，哎，倒是可以去看看的。因为如果大家了解说我们中国和日本之间，就是日本有多少东西出口到我们中国的话，其实工业母机是日本出口到中国非常非常关键的这其中的一环。那这工业母机呢，就是现在其实理论上来说，要比如说当然市场肯定是要涨，肯定是涨那个比如说像光刻胶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自己国内现在光刻胶呢水平做的一般啊，就是如果说真的做的特别好，那也我们就都可以自己去替代了。但是这个工业母机呢其实倒是可以替代的，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几个点，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对日的依赖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依赖度呢还是作为说我们自己本身不大信任我们自己的产品，其实我们自己的产品做的是挺好的。就几个数，一个比如说数控系统当中，像这个主要是这个华中数控吧，就是那这个主，当然这个里面我提到的所有的标的一个都不是推荐啊，就是说这个主要是机床的一个，就是数控，就主要是类似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大脑吧，就是类似这个。那么这个呢华中呢其实现在还可以啊，因为它弹性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一下，就弹性还是比较，因为这类型公司呢第一个它位置不是太高啊，这个是也是有它的优势。就如果说现在中日关系继续再走向恶化的话，那很多的以后这些产品啊或者什么，只要稍微来一个限制，那么工业母机的话，这些国产厂商其实都是有很好的这种替代效应的。还有呢，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五轴气床的科德数控，对吧？数控啊，科德数控，那这个讲了也拉了很多了啊，当时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吧？然后一路过来，当时跟大家讲他做那个卫星的，做卫星的帮助卫星去做卫星的产品的，其实走过来也有十几个点了，没错吧？啊，走到这里以后是不是结束了呢？没有结束啊，这个还能够，还有后面还有机会啊，这个科德数控还是有机会的。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因为五轴机床的话呢，还是有那么点点技术的。然后还有技术含量的，就是还有这个四杠的话呢，就是恒力液压、贝斯特这么之类的，有一些呢就已经涨了很多了。这我就不说了，就是核心就是龙头主要是恒力液压，其他的一些这种主要是跟着机器人当时涨的时候，就是说四杠啊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涨了。所以这个品类呢其实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因为的位置都比较高啊。然后另外一个主要是非标工业品，还有一个就怡和达主要是替代这个日本的这个米斯米，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有看点的一个公司，因为现在呢主要大部分很多还是用的米斯米的。如果说后面这种非标工业品完全去替代的话，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当时米斯米进来的早啊，所以说可能这个市占率比较高。等到之后的话怡和达如果可以说生意做得再好一点，或者说我们对日本的产品抵制一点的话，有可能它这个对于它来说弹性也比较大啊。就主要就这么几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啊，当然一个都不是推荐，千万不要买入。好，那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的这个思路上面，我们可以去看，就是说对于 就是一些国产替代的这些品类当中的一些就是机会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其中啊，比如说八部门提到了到2027年我国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安全可靠供给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国产替代。所以说慢慢的大家要注意，就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风向啊，当然最最核心的这个主线那肯定还是这个商业航天。那除了商业航天之外，慢慢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六个未来题材吧，未来产业这些东西呢，就是它主要是闪电战嘛，就是拉一下以后，后面你要让它再爆拉，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除非有不停不停的会有这种消息的催化，难度比较大，可能之后今天是这个，明天就是那个，就比如说脑机，或者说你看无人驾驶，就是就根据一条新闻或者一个利好，这个就会冲，是这样的。那么之后的话呢，还会有其他的东西会起来，过一会儿跟大家讲。那么像这种呢，国产替代这一块，倒有可能会成为就是后面的一条暗线。要去注意，就现在我们明的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这种国产替代，不管光刻机啊、工业气体啊、存储芯片啊，对吧，先进封装啊，这类型其实都和国产替代相关的，工业母机，对吧，都和国产替代相关的。所以说既然这么说了，那么我们知道后面这个国产替代是有戏的。同时呢，我们再看工信部还说要强化工业智能算力的一个供给，就是那主要是与这种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融合应用吧，就是在很多的一些传感器啊、无人车啊，就会有这种轻量的算力模块啊，提升实时处理的一些能力。那这些呢就是两方面啊，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端侧的一些芯片是受益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算力中心，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还是讲这个，就你说你只有这个东西了，我们还是讲这个润泽科技啊，就这个是有利的。因为我还是说我们国内现在就是以纯国内现在的算力的话，那其实不算特别的充足，就因为很多的一些应用啊或者什么样子啊，其实还没有，当时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一度的话呢，其实算力是短期是稍微有点过剩的。但现在的话呢，慢慢的很多的算力都开始上来了，就一些应用的强度上来了，然后使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又当时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啊，说这个H20 的芯片当时都不给，对吧，所以说就使得说在我们这边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建设呢，一度是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停滞的。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 H200 出来以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会有一个就算力的一个台阶的一个提升，但这里面建设出来的呢，完全造好弄好需要时间的啊，所以说短期之内呢它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短缺，所以对于这类型的 IDC 的公司呢是比较利好的。那包括其他的像这种东西，远程的这种要使用算力呢，其实都是利好于他们的。那除了我们说，有朋友说啊，那反正现在商业航天也高了，我也不想玩，对吧，能不能有一些低的，就老机的话，你说闪电战可能打完不打了，只有一次回流的机会，那能还能做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看以前有这个，那比如说郑山杰说这个是以前我跟大家讲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对吧，脑机、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这个其实第六代六 G 啊，它本身其实就是这个卫星互联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商业航天啊，这个是其实都在这个里面。当时我跟大家讲过说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但很多人不信呢，其实很多出来的长出来还是都在这个里面，那基本上都长过一遍了，唯独只有生物制造其实还没有怎么长。生物制造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不是推荐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凯赛生物，但这个肯定不是推荐的意思啊，千万不要随轻易的去买入。首先第一个技术面上呢相对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位置比较低，因为该杀的也杀了，该跌的也跌了，对吧，然后一脚两脚三脚它的底部是不停不停抬高的，头部呢没有变化，对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最近的话呢，这个阳线如果起来，这个阳线论实体，论就是现在是周 K 线，但这本周还没结束，搞不好后面跌下去有可能，论周 K 线的实体的话，现在的话它其实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些高点其实已经突破了，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注意，就是说这个点如果说能够往上走，它其实向上的动能呢还是比较好的。另外一点的话呢，主要是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它之前的话是招商局是入股的，和那个就是那个 ST 人福是一样的啊，入股以后的话呢，他又第一个是锁定了协，就是有给他了一个就是一个协议，就是60个月之内他又不减持，然后的话呢另外一个的话呢，他 就是给了他一个采购的一个订单吧，这个订单的话还是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后面的这个两年时间的一个纯论这个营收的话是完全没问题，就是25年的时候肯定是增长的，然后到26年的时候呢还会继续再增长，所以生意呢肯定是完全没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现在因为 AI 时代了啊，所以说它的话呢，它主要有一个 AI 的蛋白质的这个优化的设计平台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我们说就是之前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生物制造啊，就是未来产业当中生物制造的这么一个概念里面。那当然这些都是概念股，短期之内你说要让他们说马上去形成这个业绩的增量啊或者什么，难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呢，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说可以去设计这个蛋白质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因为这东西如果说能够做好的话，应该是我们不说这个合成生物的这么一个事情，就但凡说就是招商局给他的那点生意的话，现在的话也不是很贵啊，现在也如果说再算上那个合成生物的话，那这个蛋白质它可以自己随便合成呗，那你想创造什么就能创造什么，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啊，要注意就是说特别是这一段的一个突破，它是否能够把这个结构给往上走了，如果往上走的话呢，还能够再往上冲一段，所以这个还是能看看的，就凯赛生物啊，当然不是推荐，这个也算是整个未来科技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了，就是这个生物制造，唯独这个没涨了，这个涨了呢，那个也就是说这么一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涨过一遍了，后面就是反反复复的稍微轮动一下，慢慢的呢就会有退潮啊，退潮的时候注意就不要，前面如果爆炒过了你不要再去进去做了，有一些还便宜的可能稍微去做做。好，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恒瑞医药，恒瑞医药的一类创新药是货币上市了，国内外尚无同类的产品货币上市。那么像创新药呢，其实最近其实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去看 ETF 啊 ,515120, 就创新药 ETF,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它调整也调了很多了，我们经常说的，如果说你要去，这是周 K 线哦，周 K 线正常说你要去低吸的话呢，最好还是等待像这个 KD 啊指标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比较划算。那么现在的话呢，它又整个一个阳线起来，是突破了之前的一个趋势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日 K 线，对吧，这量能啊各方面啊都在往上走了，所以说呢现在去看看呢挺好的。那你说到底选哪个公司呢，这个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创新药不比其他的行业，其实你要去看懂创新药里面的公司，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比较复杂，说实话比较复杂，有很多呢也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就我相信也超出很多人的能力范围，所以说尽量说这类型的公司啊，如果说你不会，那最好就直接选 ETF, 这个是最好。那么现在的话呢，当时跟大家讲的其实在这个位置啊，其实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到现在性价比其实还是挺高的啊，然后继续往后面去的话，大概率还会继续再往上跑的，所以后面有回调啊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不是推荐啊，是看一看，真的。最后呢说一下大家担心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一点，说哎呀你现在是不是高了或者怎么样子，首先告诉大家一个点，就是现在还不算太高啊，它还有后面还会有这个空间。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在过去像一个是这个914过后的一个高点，情绪的高点，一般它要打到这个阈值之上，就大家真正的就是过热了，也就是说已经开始特别特别兴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相对比较危险，现在的话呢刚好打在这个阈值附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就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大概的量能我要说，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量能，现在量能是 2.88 万亿，我们的量能大概要到 3.2 万亿附近左右，刚好就是一个就是相对的一个高点的概率可能会比较高，但之后呢它也不会一次性的会掉下来，记住这个行情如果起来了它就是起来了，起来了你不要想着它会掉下去，它如果掉下去了就是掉下去了，你不要掉下去了马上想着它马上能起来，因为这个和我经常用人跟大家做比做一个例子，就如果说人说身体特别好的时候，你不能想着突然之间他就重病，这种概率是极低的，他往往要一段时间啊，天天熬夜，然后吃也吃的不好，然后高油高糖高脂，然后一直糟蹋自己身体，这个时候才慢慢身体会变差，他变差是一个过程。然后如果说一个人已经躺着了，他确实身体不是很好，你要立刻让他跳起来去这个 KTV, 然后在那边跳广场舞，这个是真不容易的，没有那么容易。就算说新冠，说不能说那个，只能说甲流啊。就算说甲流过来七天以后，那 刚刚好，比如说发烧刚刚好，马上去跳广场舞，这肯定也不现实，肯定也要恢复一段时间，才可以说慢慢整个身体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它有一个过程，这个也有一个过程。它如果好起来了，那现在好起来了，那我们就有看到它确确实实量价齐升，挺好的，那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过程。虽然说好起来不可能天天这么猛涨啊，你今天这一天来个大几十万转，这一天再来大几十万转，那每天大几十万，那你这个是吧，你班都不要上了，是不是？你说这样肯定不大现实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每天大赚点小赚点小亏点，这个其实都可以，我们只要不大亏就可以，是吧？那这保持平常心啊，赚点买菜钱挺好的，是吧？我就问大家，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赚点买菜钱啊？好，跟大家开玩笑啊。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间节目也就到这边。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呢，我们到明天早上讲哈。如果没有特殊东西，我们就不讲，好吧？那拜拜。